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九章，今天我们读13节到22节。在亚达薛西王20年，就是在7月24号回到以斯拉面前，他们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先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读摩西的律法书，接着剩下的三个小时，他们集体的向神认罪、哀哭、求告，之后又带下向神的敬拜和赞美。这是回归犹太人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一同读摩西的律法，认识神在他们当中的心意，而带下一个极大的复兴。接着以斯拉就代表回归的渔民向神献上认罪以及敬拜赞美的一个祷告。从第九节到37节，在这一长篇的祷告词中，以斯拉重述了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他们落在被掳之中。以斯拉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看到了回归渔民的真实情形，而带出了向神真实的悔改和认罪。昨天我们读到神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并且在云柱火柱的带领下走他们当行的路。今天我们从13节读起，我们先来读13节、14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律例、律法。这里以斯拉用两节的篇幅包括了整卷的利未记。神从天上向他的百姓说话，接着召摩西上西乃山，神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神向人说话是要让人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行事的法则。以斯拉这里特别提出了三件事，第一个是正直的典章，英文是 Right Judgment， 神的审判永远是正直的，而神对各样事物的判决就成为人的典章。神在百姓当中那些正直的审判也成为他们行为的依据，这些他们从经验中都可以知道。接着第二件事就是真实的律法，出落神的话就是真理，而借着神的话所形成的律法是真实的，是确定的，是稳固的，是永不改变的。第三件就是美好的律例与诫命，神的律法能够再细细地衍生出许多各样的条例以及神对人的诫命，好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持守，可以遵行，而这些律例和诫命都是美好的。在利未记中我们看到有献祭的条例，有敬拜的条例，有饮食的条例，还有节期的条例等等。而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人能照着这些美好的条例和诫命过生活。神不仅赐给他们典章、律法、条例和诫命，神又让他们真正的明白神对他们在生活中的各样的要求，让他们知道神所赐的安息日是圣日，他们的日常生活必须借着摩西所传给他们的诫命、条例和律法而得着规律，这能够让他们活在神的心意中。接着15节，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40年之久在旷野里，神照顾他们生活中各样的需要，从天上赐下玛拿，成为他们每日的粮食，让他们得着饱足，又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干渴。而他们在旷野40年的目标呢，就是要走入神应许之地，是神事先就应许亚伯拉罕，要让他的后裔进去居住的地方。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在旷野40年的生活，享受神各方面的供应。其实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没有立即接我们回天家，而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着。但我们要知道，这世界对我们其实是个旷野，在旷野中生活需要有玛纳，就是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粮食。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48节到51节所说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在旷野的生活，神的话就是玛拿，是我们的生命的粮。而我们干渴所需要的水呢，就在约翰福音7章37节到39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得着了荣耀，并且赐下圣灵，而这圣灵就是我们在旷野中行走的活水。我们在世界的日子就像在旷野一样，我们必须吃的对就是玛拿，必须喝的对就是圣灵所带来的活水，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接着我们来读16节17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到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虽然神带领以色列人为他们有各样的供备，有玛拿，有磐石的活水，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狂傲，他们不肯顺从，他们应着景象。虽然神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他们仍然是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到为奴之地去。其实今天蒙恩得救的圣徒也是一样，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应该与世界无分无关了，但有多少时候我们还是怀念最终之乐，还是怀念在世界里面各样的安逸和享受，以至于有多少次我们软弱跌倒，我们回到了世界这个奴役辖制我们的地方。虽然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经常是应着景象，经常不顺服神的话，但神还是乐意饶恕人，在神有丰富的恩典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不丢弃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看看你蒙恩得救之后所过的年岁，神若是按着他的公义来待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得住。虽然我们经常犯错，经常软弱，经常跌倒，但神是乐意饶恕人的神，在他有丰富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他不丢弃我们。接着18节19节，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 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虽然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离开奴役之地，但以色列人却为自己造了一只金牛犊，还说这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这惹动了神的怒气。神是祭邪的神，神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但有多少时候我们却有自己的偶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是造了金牛犊，结果他们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大大的得罪了神。其实我们也是一样，蒙恩得救之后，神应该成为我们唯一的神，但有多少时候我们心中还是满了偶像、钱财、地位、权势，我们经常谨持不忘，以至于惹动了神的怒气，但神还是大施怜悯，不丢弃我们在世界里，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引导他们当行的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照亮他们当行的路。白昼说出人在光明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圣灵像云柱一样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但是当我们在黑夜里，也就是落入黑暗中的时候，还会有火柱来引领我们，也就是说圣灵的火来审判我们，圣灵的火来焚烧，烧掉我们的私欲贪念，烧掉我们的悲情下品，这是消极的一面，但在焚烧的同时，它还照亮了我们当走的路。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经常是怜悯与审判并行，当我们在光明中，他与云柱带领我们，当我们落在黑暗里，他用火柱来照亮我们，神不丢弃我们。接着二十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神在外面有云柱火柱的带领，而在里面呢，又赐下良善的灵来教导我们，就好像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神对我们的供应真是全备，不仅外面有带领，里面还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中经常来涂抹，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教训。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收回他的玛纳，他也不收回磐石的水，只要我们愿意，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那被击打的磐石就要流出活水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接着二十一节，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四十年是我们一生受试验的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亲自来养育他们，以至于他们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回想你蒙恩之后的岁月，是不是也是一样，神一直养育着你，神一直让你一无所缺，虽然感觉上我们走的是跌跌撞撞，但居然过了这么许多年，我们仍然在教会生活中，耶稣基督的义仍然是我们的衣服，福音的血仍然引导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因此我们也是一样，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接着二十二节，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斯本王之地和巴山王二之地。 这三块地方都是在约旦河东。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来到了约旦河东，他们有了一些征战，得着了西宏王、西斯本王和巴山王 的地方。在民数记32章，我们看见流便和加德的子孙，我们看见约旦河东之地是可以牧放牲畜的地方，他们就求摩西把这地赐给他们为业。在民数记32章33节，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的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半支派来到了约旦河东的地方，我们觉得那地非常的美好，求摩西赐给他们。摩西要他们答应随着其他众人过了约旦河，并且帮助他的弟兄们一同去征战，得着神应许给他们的约旦河西的迦南美地，之后他们可以回到约旦河东，得着这地为他们的产业。在以斯拉的祷告中，从第六节到22节，就描述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40年受到神的养育。这也说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一生之久，神供应、神养育、神保守。虽然人经常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但神乐意饶恕人，在他有丰盛的怜悯与恩典，神不抛弃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以色列的历史也是我们曾经的经历，你拯救我们脱离世界，世界对我们应该是个旷野之地，但有多少时候我们惹动了你的怒气，放不下在世界里面各样的享受，还为自己造了偶像，但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一直向我们大施怜悯。为着这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你赐给我们玛拿，你赐给我们活水，你一直养育我们。为着你的慈爱与怜悯，我们献上由衷的感恩、敬拜和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